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诗篇46篇到48篇，这三篇的诗篇是预言大君王主耶稣再来的图片。诗篇45篇我们已经描述过了，大君王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我们一起现在再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它的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诗篇46篇的标题是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女音，女音这两个字的意思，原文在以赛亚书7章14节也引用过，就是是指童女的意思。以赛亚书7章14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叫以马内利。很显然的，这个女婴就是一群童女的意思，在这里是指女生合唱。这首诗篇是讲到啊神的救赎的诗篇，让我想起另外一首诗篇，也跟救赎有关系啊，就是在以色列民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胜利之歌。那么圣经就说，以色列民唱摩西之歌，是谁带领以色列民唱这首胜利之歌呢？就是女先知米利暗。米利暗是摩西和亚伦的姐姐。说到米利暗，她手上就拿着铃鼓，带领大家唱歌，妇女也拿着铃鼓跟着米利暗的后面跳舞。在出埃及记15章21节说到，摩西和以色列民唱着，米利暗就应声说，出埃及记15章21节说，米利暗就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听众朋友，在这里说到主唱的和独唱的是谁呢？就是米利暗。以色列人在庆祝他们伟大的胜利，当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到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要把那些以色列的渔民从仇敌手中把这些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他们会聚在一起庆祝伟大的胜利。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这首诗篇的历史的背景是很重要的。诗篇46篇它是在45篇之后，又跟47、48篇都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篇从45篇到48篇都有相关的关系。那么这些诗篇之间他们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把46篇和其他的诗篇把它独立出来。现在我们来看诗篇46篇是由女高音独唱的诗篇，她所唱的不是悲歌，而是赞美神的一个歌唱，让我们看到神的丰富，看到神的保护，以及啊神的伟大。现在我们开始看诗篇46篇1到3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通轰翻腾，山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希拉。那这首诗篇里面的应许对我们听众朋友太好了， 如果今天有人向我们挑战，他说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因为圣经这么说。对我来说，这一首的诗篇不单单是一个理论，而是我自己曾经有经历过的，神是真正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保障，神的丰富。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这节经文，听众朋友要回忆一下，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投靠我们的主耶稣，投靠神，尝尝主恩的滋味，实在是美善，我们是有福的人。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听众朋友，这是主耶稣说的很清楚。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全心的依靠神。我们基督徒在苦难当中，如果你不依靠神的话，那你就不会认识到神的大能，神的丰富。许多人他们不认识啊，神是丰富的。我们有一位永不让我们失望的神，我们可以依靠他，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到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经文说到神的丰富，地虽改变，是讲地震或者讲土石流会造成地形的改变，看起来很恐怖。那么大多数人都认为啊，我们自己受苦最深，其实人人都觉得自己生命里面有苦难。可是作为神的儿女，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经历到神的丰富。所以诗篇四十六篇也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最爱的诗篇。当他写那首伟大的诗歌的时候啊，他写过一首诗歌，马丁路德说，上帝是我千古宝藏，这首诗歌他心中就可能就是想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历代以来，凡是信靠神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继续看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那么这节经文怎么样解释呢？解经家认为这条河是象征性的，但是我认为这条河是真实的。这个河代表什么？代表神的供应，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这条河就是指神的道。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这个有福的人像什么呢？一个有福的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溪水是代表神的道。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就提到，有条河从神的殿流出。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约翰也看到一个异象，他说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诗篇四十六篇五到七节，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希拉。听众朋友，这几节经文太好了，我们的神大有能力的神，在最黑暗的时刻，敌人也许像洪水一样来到，但是圣经说，刚才我们读过了，神发声，地变融化。我们看以色列人这些未来忠心的渔民，神必定要把他们拯救出来，并且使他们高声赞美神。说到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唱向神所唱的赞美诗歌。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四十六篇八九两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弥赛亚君王他要来到世上施行审判，弥赛亚救主就是能够止息刀兵， 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摆在我们听众面前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未来末日的景象。在但以理书2:25，预言说，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那个时候啊，尼布加尼撒王他就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看见了谁呢？就看见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在末日的时候给地上的敌基督致命的一击。这是尼布加尼撒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在末日有大战争会发生，在末日的大战结束之后，到处都是满目疮痍，死人的身体遍满了全地。神是要世人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位真神。神已经预言了地上那个时候将有真正的和平和祝福这件事情。说到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做王，他要除去一切不义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继续看46:10-11，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感谢神。这里说到我必在外邦被尊崇，在遍地也被尊崇，这是我们的神给世人对世人的一个旨意，是神的目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经文，也经文也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但我们明白这个经文的道理，这是一位令人我们蒙福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就可以遇到任何的患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平安有安息。特别我们知道外面有暴风雨在呼啸的时候，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邪恶的世界，常常有暴风雨临到我们，使人人心惶惶。我们知道大自然界也有天灾穷出不穷，也有人祸，但是神叫我们在暴风雨当中我们要安静。主耶稣和门徒在船上的时候也遇到暴风雨，主耶稣还在船上睡着了，那么这些门徒很惊慌，把耶稣叫醒了，但是主耶稣使风浪平静，安抚门徒，风浪就平静了。我们今天也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有时我们没有耐性遇到风浪的时候心里面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样等候神。那么这首诗篇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未来会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极大的祝福。那今天对我们所有的儿女基督徒也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祝福。接下来我们要进到47篇，47篇也是预言千禧年的国度。说到主耶稣的再来，这首诗篇继续这些看到敬拜赞美基督。说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全地的王，现在我们来看47篇1:2，万民呐，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声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1:2说到，因为耶和华是什么呢？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这里很清楚的说到，预言耶稣基督将要以君王的身份来治理全地，因此主耶稣是配受敬拜配受赞美的。在耶稣基督统治全地之前，主耶稣一定会拆除除去所有的叛逆，包括人的自高自大，人的目无法纪，包括人抗拒神的恶行，神要多把这个除去。从46篇我们就看到诗人他们在庆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要施行审判。那么47篇呢，讲到主耶稣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要统治全地。接下来我们看3-4，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希拉。那么这个时候 敬畏神的人，那些以色列的渔民，人人高唱，真是会高唱，普世欢腾的时候了。普世欢腾，记得听众朋友，普世欢腾这首诗歌不是庆祝主耶稣的降生的圣诞歌，而是庆贺主要再来作王的诗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全地都要欢呼喜乐，普世欢腾。接下来经文也说到，你们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这是何等的荣耀的一天。接下来我们看五到九节，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啊，这几节经文也非常好，说到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意思就是说，神在信他的人欢呼的声音当中啊，神就上升了。讲到主耶稣啊，曾经升天，讲到主耶稣上升的一个事实，为什么上升呢？因为主耶稣曾经2000多年前他降生在伯利恒里面，在地上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然后主耶稣就升天了，回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我认为诗篇24篇也是指这件事，同样的事情。诗篇47篇提到，再一次提到关于主耶稣升天的事情。当然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他自己要在新耶路撒冷建立他的国度，这首诗篇就是预言啊，所预言的这个景象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啊，要建立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诗篇48篇是我们来到诗篇48篇，是第三首关于千禧年国度的诗篇的最后一首。我们看过啊，46、47，现在看了48，这三首诗篇，我再强调是千禧年诗篇当中的最后一首，是庆祝庆贺弥赛亚耶稣基督最后的胜利。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第48篇1到3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听众朋友，诗篇48篇又提到锡安山，然后锡安山当然是我们称为是神的圣山，神在圣山的城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耶路撒冷。在这里特别提到，这里说北面，在北面居高华美，这个在北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里面？这里提到北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上升以及下来的一条路啊，有上升的，有下来，有一条路。在以赛亚书14章13、14节啊，听众朋友可以把它翻到，说到这个预言，特别是这个预言说到什么呢？说到撒旦跟北方啊，这里说在北面，北方居高华美，所以在以赛亚书14章13、14节也提到魔鬼撒旦跟这个北方有关系。在经文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啊，以赛亚书14章13、14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哦，这里北方啊，这个指到北方是跟撒旦，跟魔鬼撒旦有关系，因为在以赛亚书14章13、14节就提到了。他很骄傲，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神星之上，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那北方显然是指一条通路，很明显的，这个经文是说到撒旦他想要自己做王，要把神推翻，这怎么可能？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将要有一场大战争，一场大的征战，将是在这个地上会发生最后一次的大征战。在启示录也会讲到大征战。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四十八篇的第四第五节，看呐，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两节经文就是描述在一千年的和平结束之后，撒旦被释放出来的一个情况。在启示录，听众朋友可以翻到启示录二十章七到九节，那么是讲到一千年之后和平结束之后，撒旦又被释放出来的。我们看七到九节，启示录二十章，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是在启示录二十章七到九节讲到幕后的有一个大征战，大的征战。那么说到他们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之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继续我们现在看第八节，诗篇四十八篇第八节，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希腊。以色列的百姓都听过，也从先知书里面也说过这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后来要完全的应验。那么这个就是数世纪以来神向他自己的百姓所应许的救赎，终于在那一次征战当中就完全应验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第十节，诗篇四十八篇九十两节，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感谢神，我们的神，他们在最后在千禧年的圣殿当中，神的儿女都会聚集敬拜神，默想关于神的奇妙的爱。那这首诗篇四十八篇可以说是以哈利路亚大合唱赞美神大合唱作为最后的结束。接下来我们看诗篇四十八篇的十一到十四节，十一到十四节，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那么讲到神的儿女以色列百姓这些渔民带着快乐的心他们就走遍了耶路撒冷城，来仔细的看耶路撒冷的景象，并且他们赞美神，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神，也是神也是带领他们一生的神。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美好一首赞美神的这是弥赛亚得胜的诗篇。那么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诗篇从四十五篇到四十八篇这几首诗篇，它都有相关的关系，都是要说明耶稣基督弥赛亚将来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要得胜，全地都要 啊欢呼喜乐，因为啊主耶稣他是一位得胜的救主，所以诗篇四十八篇就是庆贺弥赛亚最后得到胜利的啊一个诗篇。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当我们读这几首诗篇，从四十五篇开始，我们就知道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神在外邦当中有一天全地都要遵从他，这是神在救恩里面的一个旨意。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心里面如果有重担，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得到安息，我们在患难中在暴风雨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宁静，因为今天我们的神仍然是我们的安慰，要与每一位啊神的儿女同在，也是要祝福他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知道这几首诗篇说到啊救主耶稣弥赛亚他的最后的得胜啊，所以全地啊都要向神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所以在幕后将要啊撒旦要完全的消灭，神得胜的信息今天我们就分享在这里。听众朋友，如果对诗篇啊你有疑问啊，或者你有信仰生活上要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